愿主自己的平安就像诗班带给我们一样，也带给我们惊恐万状的同胞受难的肢体。我们一起来打开经文，在历代志下第七章十一到十四节，放到人们一起来读。所罗门造成了耶和华殿和王宫，在耶和华殿和王宫，凡他心中所要做的都顺顺利利地做成了。夜间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，对他说，我已听了你的祷告，也选择这地方作为祭祀我的圣。我若在天闭塞不下雨，或使蝗虫吃这地的出产，或使瘟疫流行在我民中，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，转离他们的恶行，我必从天上垂听，赦免他们的罪，医治他们的地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主，你自己的百姓在圣所或在家中，此刻打开你自己的话语，你也打开我们的心，愿真理的圣灵亲自做我们的教师，帮助你的百姓能够明白，能够进入你的真理，帮助我们在这里一起寻求你的面，能够明白主的心意。特别当我们的百姓同胞在惊恐万状，在各样困苦流离当中，在疫情横行的时代，主啊，你帮助我们做神的子民当如何行，求主指教，奉耶稣名求，阿们。深信最近大家都很关注国内的疫情。刚才陈工告诉我，教会的祷告会聚会的人可能减少了，祷告会的人却增加很多。有些人甚至借着微信其他的平台媒体加入祷告会。前几天生命健康的一个同工也告诉我们，许多人到网站上将自己祷告的需要带到祷告会当中，希望能够为他们祷告。我相信海外校园也一样的，很多人在这时候都寻求帮助，寻求祷告。今天我们来这段经文来思考一个问题，就是在这种疫情泛滥、人民恐慌，甚至神的百姓自己心里也产生不安的时候，我们从主的话来告诉我们，我们应该怎么做？神的儿女在这样的时刻，我们应该怎么回应？所以我们盼望从这段经文历代志下第七章十一到十四节这里，特别是七章十四节，我们来思想在这样的时候复兴和医治的道路在哪里。我们不只是停留在疫情瘟疫应该如何过去，我们也是想在教会当中，我们个人灵性生活里面有哪些地方也许属灵的瘟疫在泛滥，也许我们灵性的光景里面需要被主眺望，教会整体的灵性需要被主复兴，我们里面也需要被主医治的地方。所以我们来思想这段经文的时候，知道背景是所罗门神向他，耶和华神向他第二次显现，都是在夜间。第一次在第一章里面，历代志下第一章，大家都知道，在即便他在那里献祭之后的晚上，他向神求治理国家的智慧，神就看见这个孩童求的没有为资财尊荣长寿，他求的是治理国家的智慧，所以神就给他智慧，也给他资财丰富。这是第二次夜间，这是在他献殿之后，圣殿建成了，都顺利完成了，然后他做了一个很长的祷告。如果你有经文的话，圣经打开第六章前面，在那里他做了很长的祷告，其中有一部分祷告第二十八节，六章二十八节，国中若有饥荒、瘟疫、旱风、霉浪、蝗虫、蚂蚱，或有仇敌犯境、围困城邑，无论遭遇什么祸患、灾祸、疾病，你的民以色列，或是众人，或是一人，自觉灾祸甚苦，向这殿举手，无论求什么祷告什么，
求你从天上你的居所垂听赦免。
所以他就想到，在所罗门王这时候想到，将来若是这些灾难临到，包括瘟疫临到的时候，他们要是在这里祷告，后面不但是神的子民，如果连外邦人来到这里祷告，都求你从天上的圣所垂听赦免。然后神就降火下来，向他们表明神实在听了所罗门的祷告。然后之后神就告诉我们，告诉所罗门如何在这种困境当中，神怎么来复兴，怎么来医治，他的道路在哪里。我们来看第十四节，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？七章十四节，我们大声一起来读。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，若是自卑祷告，寻求我的面，转离他们的恶行，我必从天上垂听，赦免他们的罪，医治他们的地。我们从这地方来看四个方面，虽然不是完全独立的，是相关的四个方面，神借着这段经文指出复兴和医治的道路。第一个是自卑，神所应许的这个吩咐的是向他的子民，称为我名下的子民，是以色列民，神所拣选的，也是对今天来说，我们每一位在耶稣基督里面重生悔改的人都是他的子民，是对他的子民说的。第一样是自卑，这个自卑不是一个心理上障碍的那种自卑感，它是谦卑的意思。那特别英文说 humble yourself， 就是降卑你自己。懂英文的弟兄姐妹知道，这个 humble 这个词，它在英文里面既是做形容词，也可以做动词。如果做形容词的话，就描述他谦卑的状态，谦卑 humble。但是如果做动词的话，就是降卑，降卑。我听到一个英文的一句话讲的很清楚，把形容词动词都放在一起哈。他说 ：“If you are not humble, you will be humbled。”你要不谦卑的话，你会被降卑的。这地方就是降卑，自卑就是自我降卑，就是来到神面前，承认自己诸般的恶，愿意悔改，这样的一种状态。谦卑不是假惺惺的假谦卑。我自己做传道人以前，在教堂里面经常会讲到一些自己的软弱。我成长的背景也都是不能够自夸，都是要讲好处就讲某某某某别人，讲自己败坏就讲自己。那我在教会里面讲了很多我的软弱，那弟兄姊妹又觉得我很谦卑，又加上我又有点驼背，所以更谦卑了。后来有一天呢，我就讲了一些自己的软弱，回家的路上师母坐在车上，那你知道传道人很大的福气是有师母，师母就不会客气，他就指出来，他说你真是有这个毛病啊。我讲了一些自己的毛病，讲到当中师母说你的确有这个毛病，你们笑了哈。这是一个考验的时刻，这是考题的，看看这个传道人是不是真谦卑啊。当你承认自己是有毛病的时候，边上人或者你的同工、你的牧长或者是你的配偶告诉你，你真是有这个问题哦。然后你看看，你觉得这是对的吗？那天我记得我在回家的路上都不太说话。你不是在台上承认你有毛病吗？那为什么太太说对啊，就是有这个毛病呢？你为什么就不高兴呢？这个人也是哈，人家只是说confirm 认可你刚才讲的东西。我读了一本书叫《属灵领袖》，那上面讲的怎么检测你是不是真的谦卑哈，就是当你认为你有毛病的时候，别人真的说你是有这个毛病，然后你还说对呀，还真是诚心说事的人，那个才是真正谦卑。我后来想起这个检验标准，一看哦，不及格。真正的谦卑不是自己觉得哎，我不行我不行，那是假谦卑，很可能是希望别人说哦，你好属灵，你好谦卑啊。我记得有一次赵牧师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夸我谦卑，赵牧师是我的师父，带领我信主了，他就夸我几句谦卑，我没听清楚，其实那天我就说哦，是是是，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。牧师就很快就说 说你谦卑你还说是。那家牧师很喜欢开玩笑，他说你谦卑，谦卑不是你自己说我不行我不行，谦卑是你要看着神怎么看你，那是真正的谦卑。你同意神说你对你的评价，你同意的时候，那是真正的谦卑。就像我的妻子说，圣母说，你就是有这个软弱，我真的认为对啊，还真是。那如果我真的进步了，有一天真是的时候，那真是谦卑了。神的百姓要这些瘟疫、这些灾难临到，神告诉所罗门，神的儿女、神的百姓要谦卑、自卑、降卑来到神面前，那是来到神面前，他诚心的神怎么看我们，你就接受。神说我们败坏，你还真是觉得自己真的是败坏；神说我们需要悔改，我们也真的需要悔改。那个时候接纳、接受神对我们的评价，那是个看着自己才会合乎中道。所以第一样要谦卑来到神面前。所以当我们在疫情中间的时候，许多弟兄姊妹在关注是非常好，但是我也听到是很多批评的，对执政掌权的批评，对很多很多，哎呀，好多连祷告会有一天前面好长时间在批评，最后有一个弟兄，我们说我们一起祷告吧，所以有一个弟兄祷告，就跟刚才我们传道祷告一样的，他说主啊，我们得罪你，我们同胞得罪你了。他没有去批评其他的同工、其他的弟兄姊妹或者执政掌权的，他说主啊，我的同胞、我们的同胞得罪你。他站在同胞的位置上向神呼求，弟兄姊妹，这是非常谦卑的，不是在这里指责批评，那个是人都会的，不需要祷告会弟兄姊妹再来批评的，而是站在同胞，因为我们的同胞好多还不认识神呢，这是对神的子民的吩咐。所以大家你看到刚才的牧道还有你们祷告会，我相信都是主啊，我的同胞不认识你，我的同胞甚至迫害你的子民，我的同胞不认识你，求你赦免，求你宽恕，站在同胞的位置上。李希米就是这样祷告的人，他是个领袖，他说我主，我们的祖先得罪你，我们家、我们父家也得罪你。这样真正的领袖是站在破口当中，代替同胞在神面前向神呼求谦卑悔改。第一样谦卑不是站在评判的态度，而是自己来到神面前，能够挽回灾难，能够有挽回局势的大力的祷告，是一群谦卑的子民。谦卑是看到自己本体里面的败坏，自己也是软弱的，然后向神呼求免去这些灾难。第一样谦卑，我谦卑从圣母身上学习，我们经常做牧师人都要探访关怀辅导，那我这个人是这个可能不知道做牧师是不是职业病，别人讲一会儿我就会看到他的问题，然后就很快出主意，虽然学了辅导学等等，但是觉得自己能够给别人建议。但是我的师母是一个很安静的聆听者，他聆听耐力比我大多，有的时候人家困难很大，他讲几句我就开始准备出主意，那师母就踢一下脚，但如果可以踢的话别人看不见，踢一下脚， 别太快，要好好听，聆听就是关怀，聆听才知道别人真正的问题。那听着听着后，那发现有些弟兄姐妹难处大到一个地步，就是觉得很苦很苦，然后在公司里面在什么地方苦了不一个地步，就是都没办法祷告，都没办法到主面前，然后很多压力。后来师母常常告诉这些弟兄姊妹的一句话，就是弟兄姊妹啊，我们要接受在主面前，接受眼前无力祷告的光景。有些弟兄姊妹着急说，我什么连祷告都不能祷告了，因为他自己感觉他是很会祷告的，但是师母劝他，你要接受自己连祷告能力都没有了现在。还有的是紧张都睡不着觉，说哎呀怎么觉就是睡不着，越急越睡不着。师母也是告诉他，你接受在主面前觉都是不能入睡的地步。哎，我就从他那里学习这个辅导的技巧。他说的接纳不是说哦我这个光景就好了，而是说主啊，我谦卑地接受目前我就在这种软弱的光景里面，求你向我施恩。第二项是祷告，刚才讲过这四个神所设立的途径不一定都是独立的，那这个祷告也是谦卑的祷告，显然遇到灾难的时候，遇到瘟疫灾情的时候，祷告里面有呼求有恳求，但是这地方祷告也应该一会儿还会提到，也要悔改转离恶行，它也是需要悔改的祷告来到主面前。 我感谢神，教会祷告会借着这些灾难来祷告会得复兴了，这是好的。祷告的时候，我们来到主面前，承认我们自己的罪，谦卑承认，也承认我们同胞的罪，在主面前。这个祷告里面虽然有一定有恳求，那些瘟疫、那些灾难过去，那些第一线的医护人员，那些遭灾的同胞，我们也为我们教会自己个人灵性的光景，我们在主面前向主呼求。圣经上说倾心吐意，好像水一样在主面前谦卑的，在主面前泼水，在主面前倾心吐意，那样的祷告。祷告是教会复兴，是大地的医治，教会的医治的先导，没有祷告就不可能有复兴。教会历史复兴历史都是告诉我们，一而再告诉我们，都是从少数人开始祷告开始的。大家知道五旬节圣灵的降临，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有五旬节圣灵降临，第一章里面就有马可楼上大约120人在那里同心合一的恒切的祷告。中国山东的大复兴也是牧师们在那里，传道人他们关起门来在那里祷告祷告祷告，知道感觉到神听他们祷告了，打开门出来就充满能力的来证道，来影响山东地区，以至于复兴临到许多地区，很多的地方。在1995年，在我们附近的惠顿的校园，离这里很近，也是一样的。惠顿被称为 Holy City， 圣城，不能喝酒，不能跳舞。那现在可能喝酒跳舞都可以了。惠顿地区在1995年的大学校园里面，那地方是很多追求主的人就开始为惠顿祷告。祷告的时候发生这样的情况，1995年哈，有人早了在这都知道，惠顿大学校园里面有一天。一些人祷告祷告以后，在一个 chapel 的时间，在有人就讲到一些复兴的信息、悔改的信息。那天好多人悔改，其中还包括神学生悔改了。悔改的时候，大家承认从图书馆里面偷了书，还承认在后面讲了很多人的坏话。他们就开始因为祷告，就里面被圣灵光照，他们就来到神面前。还有姐妹，当身的姐妹承认她跟别人有淫乱的罪。姐妹在公开承认有淫乱的罪，然后有好几位其他的姐妹就过去把她抱住，跟她一起痛哭。这样的事情因着祷告来成就。威尔士的大复兴也是从祷告开始，纽约富尔顿街的大复兴也是从祷告会，从一个人开始，后来6个人，后来30多个人，后来遍及整个纽约城市，后来全美，甚至影响到全球各地。这些都看见教会无论现在什么样的光景，无论大地多大的灾情，但是当神的百姓谦卑来祷告的时候，神会做事。神要借着一群祷告的子民来复兴教会，来医治大地。神可以借着执政掌权，很多医疗的途径，很多的方法，神可以用这些，但是神重点这里使用属灵的方法告诉我们，这个途径是神的子民他愿意谦卑来祷告，寻求他的面。寻求他的面什么意思呢？跟前面都是有类似的。寻求他的面也是来到神面前，是单单跟神亲近的。在诗篇27篇里面讲到大卫要寻求神的面，他说他只有一件事，在圣所当中要张扬神的荣美，要寻求他的面。他知道神吩咐他要寻求神的面，他说神的面正是他要寻求的。这大卫是一个爱神的人。在旧约当中我很喜欢就圣经里面有两个我身为属灵中的性情中人，属灵的性情中人，一个是大卫，旧约的大卫，一个新约的彼得。这两个人就是跟神赤裸敞开的，然后性情就是这样。大卫你看约柜运进来的时候，他欢喜跳舞，都没有体统的，军官体统都忘记了，太太就觉得哎呀，那军官怎么就是这样跳舞。他看到神的时候就是这样的。寻求神的面是一个人愿意敞开自己的心扉来到神面前，说神啊，我要寻求你。他的反面是神的掩面，是跟远离神，那正面是我要跟神寻求亲密的交通。跟神交往，聚会初天姊妹常常用一个词很好，交通，就是跟神有 communion， 有真正的灵里面的契合，那个交通。寻求神的面就是来到主面前，将自己的隐恶曝光在神的面光中间，然后也寻求神啊，你的心意如何？现在灾情这么大，现在教会里面有些问题，有风言风语，神啊，你的心意是什么？ 这是一群寻求神的面的族类。寻求神的面的人是一群人，是愿意来到主面前，不带着私欲，乃是单单寻求神的心意，他的旨意如何。他是一个完全在主面前降服，主的旨意一旦显明，不管我喜欢不喜欢，我都要遵行的。有这样心智的人是寻求神的面的人。所以我们盼望在活水教会，神在西郊，我刚才跟华贤牧师刚刚说，在西郊我们有人做了研究，有5000多华人就在 Naperville， 5000多的华人。神也在这里，当年国语教会在这里建立了建堂，里面60-70人出来，在很短时间内成立了好几百人，都成为我们芝加哥地区许多牧者的鼓励。看见职堂的时候可以有这么大这么快速的增长，快速增长不是在这里享受一个大教会的名声，乃是在这里有巨大的托付。这个托付我相信已经神在活水教会已经做了许多的事，但是还要成就更大的事。5000多人我们的同胞就在这里还不认识神，神要用我们的教会在这个地区成为黑暗的明灯，不但把福音传给我们华人的同胞，也借着我们第二代传到社区这里，甚至借着宣教，借着福音机构传到更远的地方。但是这地方都要看到我们需要去寻求他的面。如果没有一群寻求他的面，单单寻求遵行神旨意的人，人多并不能成就大事。但是神可以用一群哪怕是少数，但是他非常认真的刻意的单单寻求神的面，就像大卫说，只有你的面正是我，你的面是我正式寻求的，这样的一群人，主可以用我们中间少数的人开始。刚才进来的时候，第一场进来的时候，人数早上少一些人，我们就说我们一起祷告。有人说，我说师母呢？他说师母在后面跟别人一起祷告，我就很受感动。在穆迪教会里面，穆迪讲道很有能力。穆迪当然被神很大的使用，在芝加哥伟大的基督徒大家都知道，但是穆迪教会里面他有能力的原因是后面常常有2位姐妹在那里为他祷告的，为这个讲道的人守望，求神托住他今天讲神给他的话语，也为会众祷告，求神给他们开放谦卑的灵来领受，不是从人来的言语，乃是从神来的。有2个这样的姐妹。斯布珍教会，斯布珍牧师也是被神很大的使用。有一次有几个神学生要去海外宣教，到他教会，那时候夏天很热，斯布珍牧师想让这几个孩子年轻人看看侍奉的能力的来源。他就后来他说要不要看看我们的发热机发动机。那几个学生就觉得这么热天还看发动机，斯布珍牧师怎么回事。后来 他没多问，他还想斯布珍牧师不会讲笑话，大概他就带他到一个 basement 地下室里面。斯布珍牧师的教会是有几千人的，4-5000人。地下室在聚会之前门打开的时候，几个神学生都惊呆了，有700多人在地下室为当天的崇拜聚会在那里祷告，为牧师，为教牧同工，为教会领袖，为弟兄姐妹来参与敬拜的祷告。你看，一生受抑郁捆绑搅扰的斯布珍牧师可以被神很大的使用，除了他自己最爱神以外追求以外，但是这位牧者后面有700多人主日为他祷告，弟兄姊妹，这是斯布珍牧师教会复兴，不但是影响到他的教会伦敦，甚至他写出来讲章影响到全英国，甚至今天我们仍然受益，是因为有一群寻求神的面祷告的人。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在这样的世代里面，这样的危机的时刻，不安的时刻，神兴起一群寻求神的面的人。悲观主义者，丘吉尔说，悲观主义者看到的都是一些负面的事情，都是抱怨的，但是乐观主义者看到的都是机会，在危机里面看到的是机会。 crisis 这个词，有人美国人都说 crisis 这个词中国人翻译的非常好，中国人看危机是危险加上机会的，危险原来是机会，他美国人都看到，西方人都看到，中国人对危机的看法是很有见地的，他说你们的危机里面危险里面看到的是机会。礼拜有一天早晨，我跟师母在我们看到疫情严重，我们看到护士在紧张当中，有人都看到这些哈， 看护士在紧张里面 都崩溃了大哭，然后过医院过道里面都摆了很多的病人，都 没有来得及就医。我们那天看到那一个医生在那里在那里电话里面很紧张啊，在那里我也想度假，我也想过年，在那里可能很多人都看到这些。我们两个看到这些情况，我们两个真是泪流泉涌，我们两个在主面前，我跟师母为我们同胞祷告，止不住的眼泪，止不住。我想许多弟兄姊妹都经历到这样的情形，看到那个灾情，看到那些我们的同胞在那里，看到那资源封城以后来不及，我们真的很痛苦，大哭在主面前为同胞祷告。我们求主在这样的时刻垂顾我们的同胞，也站在破口当中，站在同胞的位分上向神呼求，来寻求他的面。神必要垂听一群人，一会儿会听到说神会听这样的祷告的。如果我们寻求他的面，转离他们的恶行，转离恶行就是悔改，他不但是一个心态上的改变，他还有行为上的一种生命的改变。悔改穆迪说，悔改就是往后撞，往后行，原来在一个方向走，现在往另外一个方向走。马丁路德也提到悔改的时候，他跟中国人理解的悔改非常相像，他说悔改，一个人如果没有改变的话，行动行为没有改变的话，他是没有悔改的，没有真正悔改的。那中国人我们翻译 repentance 悔改这个词翻译的也非常好，悔加上改，转离他们的恶行就是我们的恶行。我盼望弟兄姊妹读这节经文的时候，把他们改成我们，把我们放进去，放在同胞的位分上。真的是我们的同胞许多人还不认识神，所以他不能够这样做。我们已经认识主了，也知道主在话语里面的启示，他告诉我们转离灾情大力的医治民属灵子民的复兴的途径，我们知道了，我们就这样去做。悔改就是要离开原来里面的思维的心态不合神的，也离开那个行为。新约里面翻译悔改的时候用一个词，悔改就是一个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，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， change of mind， 就是希腊人理解的悔改是心态的改变导致行为的改变。希伯来人强调的是恶行，无论是从希伯来人理解的悔改和希腊人理解的悔改，都是因着心态里面改变然后导致行为上的更新。所以罗马书十二章里面使徒保罗说，心意更新而变化，是里面改变了然后导致外面的改变，这是真正的悔改。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能够兴起一群悔改的子民，这样的一群人他谦卑来到主面前寻求他的面，跟神诚心的祷告，他自己也悔改。如果我们自己不悔改的弟兄姊妹，我们祷告神不会听的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义人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。义人不是说好像在教会有位分的人才是义人，义人是那些真正寻求神的面的人，他的行为内心行为都遵循神公义的法则，这样的一群人，如果有这样的一群人聚集三十多个二十多个在主面前呼求，神会听这样的祷告的。我们非常感谢神，我们教会不大，没有活水这么大，但是祷告会的人怎么礼拜三晚上仍然好多人，最近又多了，是因为灾情的缘故。所以当外界看到这是危险的时候，我们却看见许多人因着惊慌的缘故，因着为同胞代祷的缘故，涌进教会一起祷告。求神来帮助我们持守这种为同胞、为自己个人的灵魂、为教会信心的群体守望的心智。不只是在惊慌的时候，惊慌的时候不信的人也会呼天唤地，但是我们这群属神的子民要来到神面前悔改。我在教会讲悔改的时候，有些弟兄姊妹不太开心，有一个姐妹还是从活水过去的，后来现在她真悔改了，在教会里面跟我们一起祷告。她有一天跟我讲，牧师，我很不喜欢听悔改，听起来不舒服，但是后来仔细看圣经还是对的啊。这位姐妹从活水来的，而且是真的，你们是活水，活的水。她到我们那边去以后，她发现刚开始不喜欢听悔改，后来知道神的道还是要悔改。还有一个姐妹说，牧师，你要讲点正能量啊，不要老是悔改悔改。后来我在讲台上说，我说有一天我如果盖棺定论，神能够说黄牧师是一个一生传讲悔改的道的人，我就满足了。哦，他听了绝望了。 完了，他不悔改，他坚决要讲悔改的道，他不悔改了，死不悔改了。后来我勉励他，我说：“姐妹啦，你讲的正能量我明白，多鼓励，多正能量。”他都在晨祷的时候都说：“求神给牧师讲那些鼓励性的话，正能量，不要老是悔改啊。”他祷告中没说不要讲悔改，他就说：“正能量，要正能量。”弟兄姊妹，悔改就是正能量。正能量，很多人以为励志上说啊，也很对，你可以办，你可以做到，不是那个是正能量了，那是励志讲座，那是鸦片，宗教是人民的鸦片。马克思讲的很对，是内内鸦片。不要以为马克思讲都讲错了，宗教的确是人民的鸦片，但是跟神有交往的、交通的人，像这些刻意悔改、那些在主面前寻求神的面的族类，这不是鸦片了，那是跟神真正交通、经历神迹、经历能力的一群人。神的子民在历史历代，若不是不断经历神他的印证、能力的印证，没有人去祷告的。真正的悔改是内心来到主面前，然后告诉神：“主啊，我的本相就是如此，求你在耶稣基督的面上来帮助我。”大家知道两个祷告，在路加十八章里面有两，耶稣讲到两种祷告，两个人到圣殿里面祷告，一个法利赛人，一个税吏。法利赛人看到自己没有勒索、没有淫乱、没有偷盗，他就很自义，我还十一奉献，我还禁食两次，一周禁食两次，所得的都献上十分之一，他很自义的祷告。但税吏来的时候，他天都不敢看，远远的站着，天都望天都不敢，然后捶胸：“神啊，求你开恩，可怜我这个罪人。”耶稣说：“你看他们回家了，哪一个人神称他为义呢？”很明显了。所以如果有这样的一群人祷告，先看到自己的败坏、自己的难过，然后自己里面得罪神、得罪配偶、得罪家人，先认罪了，对付好了，然后没有破口了，然后再这样的一群人一起来守望、一起来祷告，这样的悔改的人祷告了，大有功效了。威斯里曾经他说：“给我100个担当畏惧罪、担当渴慕神的人，我要用来震动世界。”他说有这样的一群人，他只是他单单怕罪，但是他渴慕神，他要用这样的100人来震动世界。戴德森也是神给他感动，到英国去招募100位宣教士，他没有说要募款多少钱，100位宣教士，神给他宣教士来到中国，复兴中国的内地的宣教，至今他们的果子仍然影响到我们今天。这些都是真正的寻求神的面、真正回转寻求神的人。所以悔改点怎么不是负能量，悔改是真正神所喜悦的。我们家孩子我们女儿常常很多动作都是跟着妈妈学，她祷告的时候，我有一天看到她祷告很有趣，她看见她会说：“主耶稣啊。”小小的小女儿会叹息啊。后来我仔细想，怎么叹息的样子跟她的妈妈一模一样呢？她最怕的事情不是妈妈的责备，他做错事情最怕的不是妈妈的责备，他是怕妈妈掩面不理他，妈妈不理他他是受不了的。所以有一次他做错事情了，师母有一段时间几个钟头可能不理他，哇，他过来抱着妈妈，抱着妈妈要寻求、要回转、要悔改、要认错，妈妈的掩面他受不了，世人说你一掩面我就惊慌害怕，是那是一个悔改。在一战的时候，有个妈妈，她儿子跟丈夫都在战场上战死战场，她非常痛苦，非常忧伤，但是又遇到邻居5个孩子上战场都没死，都回来，哎呀，她对照以后心里非常苦楚，非常痛苦。到晚上她做了一个梦，她梦见天使告诉她：“你可以让你的孩子回来10分钟，在梦里面，你要他哪一个时刻呢？”是他小时候那种很可爱的样子吗？背着书包上学，还是在高中的时候拿着奖、拿奖牌回来的时候，还是后来当兵的时候雄赳赳气昂昂那个时候去当兵，是哪一个时刻让他回来10分钟呢？那个妈妈说：“都不要这些，我只要他小时候有一刻他不听我的话，在那里甩着拳头要抗议，要恨妈妈，他说我恨你，我恨你。”但是过了一会儿，这孩子软下来了，跟妈妈认罪说：“妈妈，我对不起你，我得罪你，求你原谅我。”这妈妈说：“我就是希望那样的一刻的孩子回来， 回到我边上来。弟兄姊妹，你看，一个母亲都知道，一个孩子最美的时刻，让他最动心的时刻，是他悔改的时候。你可以看到天上的父看到我们悔改的时刻是多么美好。当我们一个群体当中有一些弟兄姊妹已经认罪悔改了，得到救恩了，也在生命当中生活里面有得罪人，在后面论断人，在后面散播谣言攻击别人毁谤别人，这样的罪如果在我们中间，你愿意做在主面前悔改，在主面前说，主啊，我不该说这些话，我不该论断别人，我不该攻击别人，我不该论断同工。如果有这样的心态在主面前认罪悔改，如果可以的话，还跟别人直接对付。在主面前那些做了不好的事情，在主面前认罪的时候，还需要跟人对付，那个才是一个结束，这是真正的悔改。也有人在神面前可以悔改，但是就是不能跟人认错，那个不是真正的悔改。在这样的中间，我们看见神就应许给他们带来三个的应许。我们看下一个，下一章，复兴和医治的应许。他第一样应许就是神要从天上垂听他们，他要睁眼看，他要侧耳听他们在这殿里面的祷告。所以神第一个应许是祷告蒙应允的。仔细弟兄姊妹，如果你看了历代志十二章后面，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后来当国家强盛坚固的时候，他心高气傲，就离开神的律法。后来神就兴起埃及的法老示撒，就打进来。但是打进来的时候，他在惊慌，他也在危机当中，他自卑，和他的同僚自卑在神面前。神就借着先知示玛雅告诉他，既然他自卑了，我就垂听他们的祷告，免去他们的灾害，但是要做埃及的奴隶。这十二章后面就看到这样的一个事情，马上在历史中间就应验了。神会听那些真正谦卑寻求他的面的人祷告，哪怕我们中间跌倒了，像罗伯安一样跌倒了，国家也分裂了，但是他意识到他危机当前，他愿意悔改。大家可以回去看十二章里面，真的他来到主面前的时候，先知说，既然你自卑了，耶和华神就向你转脸，就赐他，给他略略免去这个灾害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看见神会应许那些真心祷告的人。那有人说，我很诚心祷告，罪也都认了，祷告很久没有听怎么办？有一些情况是需要神的时候没有到，你需要在那里。那有人说，哎呀，你都有理，你这样讲也行，那样讲也行，但是这是神的话，这样讲的，圣经这样讲的。因为我们要带罪的话，诗篇里面说，我们若心中注重罪孽，主不会听的。所以但是如果悔改，一连的祷告是大有功效，是圣经的话这样讲的。神愿意听他子民的呼求，但是我们自己要除去我们的恶行，祷告蒙垂听。祷告蒙垂听是我们许多祷告的勇士得一种激励的根源。当我们同心恳求的时候，求主不但将外在的瘟疫灾情同胞中间除去，我们也求主来复兴，来建造我们的教会，在内部里面有哪些得罪神的，有哪些论断人的、毁谤人的，都求主帮助我们个人来到主面前寻求他的面，然后主给你真心悔改的时候还愿意跟人对付。第二个方面，祷告看见罪得到赦免。真正寻求神的人，罪得赦免是一件很大的事情的。有人说罪得赦免就无所谓啊，如果你是宗教徒，罪得赦免对你无所谓的，你来教会只是求一个你的平安，得到一些好处，罪得赦免不是关键的。真正寻求神的面的人，当你的罪在心中不得赦免的时候，不是良心的控告，乃是神不赦免你那个让你痛苦。当神赦免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心得安息，不只是灾情除去我们心得安息，而是神再一次向我们扬脸，赐我们平安。就像刚才我说，我们的孩子不是妈妈做一碗饭给他吃，做个好吃给他 cookie， 这时候他虽然喜欢 cookie， 这时候给他没有用的，妈妈向他转脸接纳他，这是他最高兴的事情了。 所以真正这地方追求属灵的人，他里面有罪的时候，里面他是唉声叹气，在主面前求主显明他的宽恕。显明的时候，这是极大的复合。Peace with God， 与神和好，这地方是神我们的罪得到赦免以后与主和好那种甜美。最后地的医治，地的医治也是许多弟兄姊妹在此刻聚集在家中，在教会祷告会，在聚会当中，也盼望不但武汉的大地得到医治，全国也包括我们，不只是外在的瘟疫得到控制，我们也盼望神的子民在属灵的瘟疫当中，我们也希望得神的医治。这个医治不只是外在的病情，还有内心里面各种破碎的关系，那种夫妻里面的亲子之间的关系，同工之间的关系，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，那些伤害的没有被对付的，没有原谅的，都求主来医治。但是医治的法则是要谦卑寻求神的面，要转离恶行。转离恶行就是你过去在后面讲别人论断别人的，你跟主祷告了，里面主责备你了，你再跑到别人面前告诉他，弟兄啊，牧者啊，同工啊，很抱歉，我说了不该说的话，求你原谅，我跟主求赦免了，你也原谅我。如果有勇敢这样做的人，教会的复兴就不会遥远。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。在结束的时候讲到提了一个故事， F.B. Meyer 是在斯布珍牧师时代很被神重用的一位牧者，在英国有一次在他的教会当中，他为一个复兴会在那里祷告祷告祷告，好像就没有复兴的回应，他就感觉有些事情。后来教会的一个长老就站起来，长老说，我跟 Jones 弟兄要是不和好，大概复兴就不会临到。他不是说他有多重要了，他是说有罪在我们中间。这位长老跟这位 Jones 弟兄不知道什么原因，两个人有嫌隙没有和好，所以祷告祷告好像教会就没有复兴的迹象。后来他就站起来了，主动走到 Jones 弟兄那边，他说，我们已经很久我们两个都不说话了，这是个长老，已经有5年时间不说话了。他说，求主求你原谅我，他主动伸手求你原谅我。弟兄原谅了他，后来会众哭成一片，会众心里都知道，放在心里知道教会的领袖中间有矛盾了，但是他在主面前哀求，居然赢到那一天，这位长老主动在人前向另外一个弟兄认罪悔改，于是复兴就回到，那个复兴有3年之久，在那个教会里面很多人得到了激励。 F.Meyer 也给了很大的很大的能力在那里。求神来关照，求神来引导我们，要厌恶罪回转，神就将复兴领到我们，不但医治大地，临到教会。一个真正厌恶罪的人是一个，他是一个，是一个厌恶罪，也是后来也真是是不真讲到，他一个人如果还在罪中生活，他不去对付，他并没有真正的悔改。但是他说，真正一个人悔改的时候，就像孩子被挫伤以后怕火一样，不会再轻易的犯罪了。我自己非常有体会，我在小时候，我在小时候很喜欢玩火，我在小时候玩两样东西都是现在孩子不玩的，一个玩针，就是我妈妈缝针，现在孩子说妈妈玩什么他就做什么，我妈妈缝线我就玩针，玩针就是很危险的，所以有一天有个阿姨就拿着针在我手上扎了一下，哇，我就看针以后就怕，再也不敢玩针了，这是我小时候。那他不玩针的就玩火，那时候小时候没油灯啊，没有电灯的，没有灯，我就很喜欢拿没有灯的火，这样拿炭炭的，这样拿完就拿起来。哦，又遇到另外一个阿姨，看到我玩火的时候，抓住我的手在里面烧。哇，我这个印象叫刻骨铭心啊！后来看到没有灯，我会小时候会说一个字，火火，就这样。就弟兄姊妹，我们也像雀山被火雀山的孩子一样，看到罪我们就害怕，就躲离，要远离罪，然后让神借着一群真的是来到主面前自卑。自我降卑，然后在主面前诚心的祷告，为自己，为教会，也为疫情，然后认真的去寻求神的面，自己哪些恶行 从心态上改变，也转移我们的恶心。
或许神就将复兴和医治能够借着一群这样的恳切祷告的人，医治我们的同胞，也医治教会。也求神将复兴回到我们中间，也回到大地上，也医治我们的同胞，能够用了一群诚心按着神的心意来寻求复兴和医治途径的人。神将他的复兴和他的医治领到他的子民，也领到我们的同胞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谢谢你的话语。主啊，你借着对所罗门的启示来帮助你的百姓，在这样的一个疫情泛滥，主啊，教会里面需要你复兴的时刻，我们求主你自己来显明你自己的道路的时候，显明你的法则的时候，圣灵也关照我们的心。主啊，你在这地方来兴起一群站在破口中为我们自己，主啊，祷告使自己能够谦卑回转我们自己的恶行，有这样的一群人愿意站在破口当中，也为同胞守望，为同胞的灵魂身体一起守望。主好让这样的祷告也经历主你自己所应许的，主啊，能够从天上垂听我们的祷告，主啊，赦免我们的罪，也医治我们的地。衷心祷告奉主名求，阿门。